这是我们的渴慕，主，这不仅是我们这时候的渴慕，是我们一生的渴慕，也是我们永远的渴慕。偶尔得见你的容面，主，我们就知道，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啊，你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主，你确实说每天面对新的一天，你给我们的盼望。哦，主啊，你来，哦，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显明。主啊，你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就真知道，我们不仅是你所造的，我们也是你所爱的。哦，让我们天天随时能够看见你的容面。哦，好像一个孩子一样，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一样，让我们常常在你的怀里。你就是我们的满足，你就是我们的喜乐，主，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像诗人所说，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高台。主，多少时候你也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的荣耀。主，也透过你的心意，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进到你荣耀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OK, 我们就从这个十七节，我们读到二十七节，十七节到二十七节。啊，坦白说，在过圣诞节啊，读这段经文有点真的好像不合这个节气。不过，当我每次越思想的时候，我感觉到主耶稣来不就为这个吗？主耶稣来就是为这个，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为成就这个事情。当然，主耶稣来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与其啊只是在这个节气啊只是啊跟这个大家一样欢喜快乐，就是说啊欢乐的时候啊，有的真的有很多的不同的节目啊等等啊，听说这个时候啊这个每个这个百货公司啊饭馆啊现在都是在抢生意，买东西是一个，订餐是另外一个，可能这时候是更是我们更需要安静。到底这个节期是为什么？或是在这个节期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只是得着一些的欢乐吗？还是在这个节期当中，在我们找回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们的生命的答案？那这一切都出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OK, 我们再来看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先读一遍。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格格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 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了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旁
边的
有他母亲
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OK， 我们先读在这里。这是啊，记载到大家都很熟悉的主耶稣就被钉十字架啊。我想啊，我就不太多解释啊，这个钉十字架啊，我还是啊，这个传道人他说了，主耶稣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是不可思议的 ，unbelievable。但是十字架那个残忍是 unthinkable。哪有人可以想出这么残忍的一个刑法？但是可能那时候不仅是没有人权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甚至彼此能够就是说伤害对方，这个不论是站在哪一个角度啊，是在当时啊，是一个好像啊，有人甚至用上好像是一个 game 一样，好像玩游戏一样，就是你下一步，我下一步。越残忍好像是啊，越是在站在强势这方面。所以 Charles Wesley 写一首歌是 How can it be， 那首歌我真的很喜欢， God died for me， 这怎么能如此。那中文那首歌翻成是怎么能如此，神为我死，这是 unbelievable。请问有没有哪一个观念告诉你说神来到地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你我的罪，为了赎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有哪一个神这样做吗？相对的，而且死在一个罪人。所以当这个圣经讲到，他不好讲到说他不仅是降卑为人了，甚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很能够明白十字架的那个痛苦，所以不是讲说死在十字架上，而只是一个刑罚而已。 No， 当保罗讲到说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要 point out 的是十字架是一个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不能够，神怎么可以想出这么坏的一个这么残酷的一个方式来去折磨一个人。基本上这个人要如果普通一个人大概要差不多不是24小时，但他们做过一些的这样的这个记录，要差不多36个小时才会死。那如果强的话是要2天呢。所以整个的事情的发生主要的是两个事情，一个那个的刑罚是非常残忍，非常非常痛苦，到最后是一个人不能够呼吸，是呛死。到最后是那个人因为在十字架上下这么的走动，就是上下这样动作，他那个基本上应该这样说，他是不能够呼吸，什么？因为他的肺里面都积了水。从一个角度，在十字架干的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淹死的，可以这样的说，里面充满了水。那加上第二个是，你看到这边讲的是分他的衣服，分到你的那一部分，一说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是赤身露体的，是脱光光的。那在外面，这个城的外面，但不会在城里面这么残忍，但是离这边说离城很近啊，一说每个人都看得见的，你只要走过或是你走出来看看再回去，这很容易看，一说这是公开的。白天的时候是太阳，晚上的时候可以冷到一个程度，华氏到这40-50度，摄氏到度在10度吧，10来度。所以你发现这个人呢，当然这个这样的比喻不是很好的，你有没有看到 好像以前我们家小的时候，我都看到每天过这种气候都要腌那个腌那个腊肉，就是让这样风太阳晒，然后就用风来干，然后再冷的东西，好像白天跟晚上的温差越大，好像腌出来的东西越好吃。这起码我是听我妈妈说的。你看，这把人他不是当成人呢，是个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所以当这位姐姐讲到说，神为我死，为我们这罪人死，连保罗都说，一个人呢为好人死，为人死，为义人死，再一点道理，为一个欧永亮这样罪人死，这是 unbelievable。然后死是这么残忍的方法，从人的思想来讲，怎么人可以想出这种的方法，叫 unthinkable。这非常痛苦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状况的当中，你真的觉得那人还有什么盼望？人还有什么盼望？人坏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可以真的还有挽救的吗？或是人已经黑暗到这个程度，他还能够愿意被挽救吗？被救赎吗？所以这是从这个解经，或是从神学观来讲，这是人类最黑暗的时候。神死在神的独生爱子，讲准确一点，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人类历史里面最黑暗的那个 moment， 一个刹那。但是我要从另外角度要跟他来思想，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有首诗歌说，看到主钉在十字架上，到底他付的代价有多大？应该是我挂在十字架上，我像我这样的罪人，但却是神自己独生爱子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付的代价有多大？或许这成我们过这个圣诞节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送礼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一个礼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说，哦，这个礼物不怎么样。不，有个礼物是神送给我们，这个礼物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这是从神来。这个礼物的本身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没有罪的生命。这个礼物是 unthinkable, unbelievable, whatever, 你叫 un 什么东西，看你怎么说都敢。这个的礼物带来给我们带来的那个价值，是世界上你收到所有的礼物都比不上的。这样的罪能够得赦免，以至于你可以回到永恒的神的面前。当我昨天讲的时候，见到神啊，不仅是哦见到神哦，有神同在得医治，我真的这个很好，感谢主。但是见到神的本身，是你找到你生命的源头。见到神的门，产生一个的所谓的一个的 feeling， 就这个就像我们现在一直讲回家，其实你找到你的根了。如果没有找到神，一生甚至永恒都在漂流的里面。但从圣经话，可能在永恒当中，如果没有信主的话，再进来一个环境，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主耶稣成为神给我们这一生、这一辈子、这永恒一个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这是我们应该去思想。然后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要看到几件的事情。这段呢，前面讲到这个，到了22节的时候，是讲到挂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又用一个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子上面，写的是犹太的王，是纳撒勒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牌子在十字架上头，那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那这时候是一个需要有一个罪状，就是公布这个人犯什么罪，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用了不仅是讲了、他是犹太人的王，纳撒勒的耶稣，然后还有呢，犹太人念这名为耶稣是与神相近的，而且是用希伯来文，这犹太人用的文章，这个罗马 这个拉丁文，这是 officially 这个所谓的这个官方的语文。还有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啊希腊语，就是当时的文化所用的希腊文。一说这个的主耶稣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是每个人都知道，是公布的。除了这么一个状况以外，而且为什么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被讲清楚。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当这些犹太的祭司啊，就是这些领袖啊，就跑来看到，就比方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这是比拉多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最后一句话。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你发现了这个事情到最后还是一个的所谓的妥协，这个事情双方都不满意，比拉多跟这些犹太的领袖，而且在这个时候彼此还是在所谓的用这话叫做 play games。 没有错，犹太人是要钉死耶稣，只要把他处死就好，但是呢犹太人没有这个the right， 只有罗马的官，罗马政府才有 right 定一个人的死罪。那倒过来，如果罗马的官要定一个人的死罪，应该有个犯法的证明。比拉多说，讲了好几次，我找不出这个人的罪在哪里。但是呢，领袖们一定要比拉多，最后就用个逼比拉多说，这个人说他是王诶，比拉多你再不处理的话，你对得起你的皇帝吗？换句话说，有点念的说，你再不做这事，我要告你，你这个做这个罗马王的这个底下的官呢，你是不忠心的，你甚至是纵容这个犯人背叛。这个犯人的罪是什么？他要做犹太的王，虽然我们提过他是一个带起来叛变的人，他是不交税的人，最后一个他说他自己是王。所以你会发现呢，两方面在这个所谓的利用的时候，到最后比拉多不能不妥协。但是比拉多的妥协并不是甘心乐意的妥协，他是被逼的。如果那时候他不在耶路撒冷，大概也轮不到他要处理这个事情。不过这时候他被逼，但他做得很不甘愿。所以是其他福音书不告诉我们呢，他放这个巴拉巴的时候，他就说：“哎，他洗洗手。”他说：“跟这个跟我无关。”但是这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就说：“这是犹太人的王。”换句话说，这是有，既然你要说我要有个正当的这个罪状，就这个主耶稣是叛变的，带着一群犹太人叛变，而且大家拥他为王，哦，所以我出来把他毁了，然后把他判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我有功劳，而且也满足你们这个犹太人的领袖的这个要求，要把耶稣钉死，所以他做得很好啊。不过倒过来，犹太人不能够承认这些领袖，不是我称他们是王，是他自己说他是王。比拉多后面一句话是一个很讽刺的话，哎，我照你们做的都该做了，你们还有什么好 complain 的？既然我写他是王，这是我判他犯罪的原因，所以我要定他死，我不能够再改，我这样做才合法，照罗马的法律。但是后面的阴谋诡计大家都听过了，只是大家，所以我不能够改。但是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领袖来讲，目的是达到了，但是他们确实开始进到一个的这个矛盾，一个困难里面。因为这个人是犹太人称他为王，那包括什么？包括这些领袖在内。所以他让比拉多改这个，比拉多说 No， 我不会改，我已经写就写，用现在老美的话叫做 You take it or leave it， 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倒，已经挂在上头。 这你会发现，纵然在人看为大家彼此利用，大家都妥协，不，这个妥协主要带出一个目的，一个目的是违反神的，是 against God， 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做这个错的事情成为他们以后在神面前被定罪的原因。如果说耶稣说他是做王，那就算，现在这句话是犹太人说耶稣说是王，换句话说，这包括这些祭司啊，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所谓的文士在内，长老在内，是他们定耶稣的十字架。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说他是王，但是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某个角度来讲，比拉多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也要被定罪。既然他说是犹太的王，但是他也说找不出这个罪行来，因为没有叛变，也没有怎么样怎么样，连税都交了。所以既然你说这是犹太的领袖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够，他没有这个真没有真犯错，你就定他，把他定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想再仔细一点，或者想得通一点，或者你想不要再花精神去想，都可以，主要是讲一件事情。当人，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当人不服神，甚至 argue 跟神 argue 的时候，争论的时候，从某角度所谓的审判神的时候，不要忘记是神在审判你。人的公义是有限度的，神的公义甚至是有妥协的，人的公义不是绝对的。所以读到诗篇第二篇的人就说，这人就起来叛变了，神在宝座上就嗤笑他们，你们以为可以顶得过我吗？你们以为可以啊，就是所谓得胜吗？你以为你们对就胜过我这个我的神的对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我常用这个，既然在世界上你看了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很多违法的事情，不代表说我们没有意见，不代表说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主耶稣从头到尾没有妥协，没有说哎呀我不是啦、啊，没有说哎呀我以前做的那讲话太过分啦、啊，或是怎么样，从头到尾他没有妥协。因为他说父怎么告诉我我就做什么，我就讲什么，父怎么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从来没有妥协。但是他面对这个不公义的时候，他并没有反抗。圣经说的，读到后面甚至其他地方说如果是王自己申辩嘛，比拉多说你就申辩嘛，怎么你不申辩？比拉多真的搞不清楚耶。所以从那个角度，比拉多真的对他有个同情的心，你知道，没有一个犯人来到这个比拉多面前不辩论的。他不仅被人家指控，比拉多查不出他罪行来，而且他连辩论都不辩论。比方说你总要讲一句话，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处你死刑或者把你放走吗？你总要讲几句话。耶稣没有讲话，因为他知道面对这个公义，面对这个不公不义，他不肯用神的公义来成为他们的准则。因为这些人自以为义的时候，不会把神的义放在他们的心中成为衡量事情的标准。这些的长老领袖也会做对的事情，甚至比拉多也认为找个理由，最后终于虽然他做良心过不去，不过他还是认为说哦，如果他是叛变的，我就那这个是照罗马的法律是对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基本上你要处理啊，说解决，就是说两套不同的东西放在你怎么去弄？就是你说服了比拉多有点点看到耶稣被感动，但是还是做不义的事情啊，还是做一个不公义的决定啊。当你这样的况的这种情况，你不是妥协， 你不是灰心，不是丧胆，你会把这个的这个所谓的处理交在神的手中，你会把这个事情现在不能够解决交在这位有一天要解决这个事情的手中。当你陷在一个不义的光景当中，甚至被人家控告，甚至被不义的事情好像把你压倒的时候，压住了让你喘不起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才是公义的，所以他会处理，而且他有一天必定会处理。他怎么处理？他用不义的人用的他们的标准，他们自以为义的那个的不义来处理他们的问题。那我这样兜了半圈，可能你听得懂，可能你听不懂，不过你想看看就是。否则你会心中愤愤不平，否则你会心中觉得神啊你在哪里，否则你会心中感觉到神啊你的公义你还是公义吗？你还是所谓的执行的公义吗？这是一个的所谓的答案，也是唯一的答案。当你读这个诗篇，这个诗篇第一个，第二个，你读这个先知书，特别以赛亚书，整个的国家或者包括诗人在内，诗篇的人，他就是现在不义的当中被人家陷害，包括大卫在内，不义的，他们怎么喊呢？他们喊神的拯救没有错了，但是前面多加了一句话：神啊，求你显出你的公义，好叫我能够得救。这是双胞胎得救，不是神啊显出你的能力把他打了，哦神啊我这样的冤枉恩怎么？他用一句话：神啊求你显出你的公义。今天在一个不义的环境，你跟他你站在对的地位，你在神的里面做一个对的事情，你要跟不对的人，这些人做不相信神，不讨厌的事情，你觉得你可以说服他吗？你觉得说到这你可以改变他吗？没有错，你一定要显出你的立场，这是绝对对的，不然的话这个人永远不知道什么叫还有另外一种的立场。但是你显明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人就马上改变，用你的公义成为他们的公义吗？特别这些人如果没有神在他心中，感谢赞美主。当我做传道，我很喜欢读诗篇，因为我觉得诗篇很能够讲到一个人的身心灵的在这种痛苦的当中那种感觉，或是那种的思想，他带出的思想，哦，生气的人啊，心中愤愤不平啊。这诗篇说：“你看，神啊，你怎么不处罚那些人、那些坏人？你看那些坏人肚子这么大，里面都肥油。呵呵”我笑了，听了以后就笑，这个人气成这个样子。呵呵，神说：“哦，他们肥没有错，有一天我会让他们滑倒的。呵呵”神也很幽默，不过人在当中，你发现，所以那句话，这几十年来，牧师你就让他这样吗？牧师就让他占便宜吗？甚至有人说，牧师你怎么可以让他欺负你？你读到保罗的话也是这样，当神这时候不处理的时候，神是容忍他们。OK， 这是从比较正面角度，神容忍他们，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如果容忍了给他们一句还不悔改，最后神说会连本带利的来处罚。神是公义的，不是他不处理，是时候还没有到，或许他要用现在的话叫他还没有出手就是。所以这时候当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要表明的立场，我讲了几百遍，这是你的信仰，这是你整个行事文的根据或者原则，因为神在你的心中，神的信也在你里面。但是如果你认为可以用你的这个原则会改变别人，我不认为是容易，直到神出手。神会改变，不要误会一事，看到整个黑人的运动基督徒起来，看到妇女的运动是谁起来的？是基督徒起来。但是绝对不是用那种的所谓的我们来处理，既然我对了我就出来，跟你们就不对了我就跟你拼了跟你干， 起码圣经读不出来，起码你在主身上看不出来。连比拉多都受不了，既然你都没罪，为什么不为自己讲两句话？那耶稣，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利审判你，有权利放你走吗？纵然在这个最后的 moment，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这个来伸冤，因为他来不是他的目的，不是伸冤，因为他来他本来就他没有错，他伸什么冤？他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叫罪人有得救机会。这就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那牧师，你真的能够容忍吗？我还是用保罗的话，也用主耶稣的话，今天我活着，特别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讲究的不再是说我有没有被人家冤枉，我有没有被人家占便宜，因为这个都不是因为人的冤枉占便宜就改变了我是神儿女的身份，不就不这就会改变了我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典，这都是神。所以如今这些如果还是有个机会，我还是说我要表明我的立场，表明我的原则，这不是妥协，不是 后退，乃是我不去报复的时候，不去所谓的用自己的努力，所谓的去这个打所谓的征战啊，叫打赢好。主要是说，这不是我今天活着的目的，我活着的该有的神就我有，我今天活的目的是让还没有信主的人，还不认识神，可以从我的身上，好像主耶稣基督，纵然这样，让比拉多都感觉到，都觉得他的心中都过不去。我们不有个对的去面对那不对的，请问那不对的他怎么知道他是错？只有你对的时候，都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在错的时候，因为你对，所以才会让错人知道什么叫对。可以听得懂我这句话吗？如果你本来是对全都错，你又起来做一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那请问天下就黑暗了，黑越来越黑了，那对在哪里呢？光在哪里？这个不是我今天才想，也不是因为准备，就是这几十年我就在思想。大概你可以同意，有些同工跟我久了以后，包括我的妻子在内，有时候他觉得，哎，这个是你该有的。我说不需要，他要就给他就是。为什么？我该有的，我深深的相信，我都已经有。我该有的名分叫做神儿的名分，我该有的产业神我预备上我都有，我还需要为环境如果对我是不友善的，以至于我会失去什么，或者环境我做一些的妥协我就得的更多，我还需要为这个来操心吗？这是我心中一个极大的平安，不会说哎呀我又吃亏了啊，我又就觉得这样愤愤不平，不相对的，为什么不去所谓的辩论辩呢，或者把它争回来？我就讲到这个，因为这是神把你把我放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在整个的环境错的当中你活出对的来，这个叫做义人。从信人所发出来是大有功效的，你站在一个义人的地位。那第三个，这是第一个我已经站稳，第二个我今天站着不再是为我自己，是为你也不。那第三个什么？你一定要相信有一天这位公义的神会替你算账的。我讲了好多次，你对的，神说 OK 你对，你去你去把它要回来，我也站在你这边，因为我是公义的，你既然是对的我就一定要站这边。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你去争取对呢还是我帮你争取对，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几十年我学会的时候，我真的感谢主，我去手抓一把从你身上，因为你占了我便宜，我要把它拿回来，我手就这么大，拿回来就这么多。但是当神去帮助我拿的时候，就像我的孩子去拿花生米只拿两三颗，我一拿花生米就拿一大堆，可以听得懂吗？哥哥把我姐姐把我的花生米都拿走了，我要拿回来，我给你去拿，姐姐把花生米还给妹妹， 那没有去拿几个，就拿那几颗，因为他手这么豆大。然后我妹妹说：“爸爸，你帮我拿。”一大堆在那，我就一把就拿过来。你听得懂吗？为什么我们不信靠神？为什么我们不全然的信靠神？还要为我自己争些什么？第一个，你已经知道你是谁，你的已经所谓的啊，明白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有神的产业，你该有的，我用这个字再强调，你该有的都有了，所以我真相信我该都有。那第二个，为什么不去争，不去那个？这时候照圣经所说的，神的心是借着这个机会给那些还不认神有个机会能够回转。你有想到在这个是非的当中，你只想到你的亏欠，你的吃亏了等等，你有没有想到对方？我想到对方，想到对方好可怜了、给他一次机会吧，给他一次机会吧。因为我也走过一个很可怜的路啊，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我们也不是这样搞法嘛。不知道哪一天呢，这个找亮光在 Facebook 啊，同工写一个，过去我很喜欢比较，啊不，过去我不喜欢跟人家被人家比较，各位，但是很喜欢比较别人，我不喜欢你比较我，但我很喜欢比较，不过今天我都不需要比较，这是他写的，不是我，不他听完找亮光，他的答案是这样。我有没有这样讲我都搞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也蛮好的。过去我不喜欢被人家比较，当然我祷告我还会比较别人，哦，这个对那个对，但今天我也不会去比较别人，因为保罗说了，我不论断，我不被你们论断，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有一天呢，因为我知道唯一能够论断是谁啊，就神自己啊。这些话语在我里面给我很大的释放，到最后一个我知道有一天深渊在他嘛，就让他去。有一天当他帮你深渊的时候，真的他会连本带利的都还给你，不要怕失去。甚至我用这阿 Q 的话，你听懂也好，不听不懂也无所谓。当我失去的时候，其实失去是把它放在另外地方摆利息，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神有一天就是给撒旦魔鬼偷去，圣经说会连本带利的带还给我。所以失去是什么？不是失去啊，就完了就没有。失去是神把我给我一个机会，在另外一个环境放利息，就是到时候连本带都要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两伙人，撒都该人跟这个法利赛人，都是两个人是相对的，两个是敌对的。不过因着耶稣的缘故，他们两个就合作了。为什么要伤害耶稣？这些的宗教的领袖本来跟耶稣是作对的，当然这个罗马人跟犹太本来就作对。不管这时候也因为为了所谓的对这位义人，圣经说主耶稣在是义人作对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合伙攻击耶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看看耶稣怎么回应。耶稣从来没有改变他的立场，他该讲的他该做的没有一样退缩，但他从来不用他的标准原则放在这些人身上，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生命没有改变，他们不可能明白神的事，他们不可能明白神的标准，神的原则，就是明白他们也做不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是谁，你站在对地位，你不要改变，不要妥协。第二个，在这个地位上，你不需要去所谓用你的原则用的方法去解决。第一个他们听不懂，不倒换比较正面一个思想，说我在错的当中做对的事情，好叫他们有机会看见对的，有机会会悔改，最少是像比拉多一样心中还会觉得不安。那最后一个，神是公义的神，不要怕吃亏，因为神有一天会帮你伸冤，会处理这个事情。而且既然是对的， 你失去的会回来，而且是连本带利的收回来。你会发现神是你的神，他是公义的，你可以活在他的公义的里面。最要紧是你跟神的关系，要紧的你有没有在神的原则里面活出你该活出的样式来。这是一个我非常这些年来我所坚持，起码这我操练，不见得每个人要同意我的想法或是我的看法。这是我对从圣经来带转一些的所谓的领受，要用现在的话叫做一个叫做神学的观念。有一次当这些的学生回来的时候，这个教授就他是教讲道学，他问这些学们对你有帮助吗？这些学生聊了一下以后，就这个学生就讲一句话，其实整个神学对我的帮助就让我认识神的心是什么，然后教我怎么去走在神心当中。今天我做一个牧者，就是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个我活在神的心意，第三个我要带着弟兄姊妹走在神心的里面。这是一个牧者。所以这个学生站起来的话，神学对他最大帮助，他说不是技巧，不是知识而已，乃是让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最后他结论是说，我们整个的服事，做这个不做那个，讲这个不讲这个，都跟你的神学观念有关系。这位进到一个大题目了，这个可能对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对我来讲很重要。神啊，你要帮助我，要知道你的心是什么。圣灵，你一定要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走在神的心里面。知道神的心，走在神的心，基本上的结论就主啊，让我更多的像你。然后就成为一个牧者。如果说我学习牧养，最大的牧者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主啊，让我像你。当我转过身来看了一群羊的时候，如果有人要有哪一个羊要跟我，我就把它带到主的里面。这是这三十几年我的牧会，可能跟很多人的想法做法不一样。我要的不是最大的教会，我要的不是多少个堂，我也要的不是有多个分堂堂数，我要的也不是说我有多少的事工，我们一年刚做完预算，预算有多大。我要的是我可以跟着主的时候，当我带羊，我希望这羊也能够跟着主。这是我做牧者这些年唯一的心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自己来祷告，求主今天的话不是一个观念，也不是说谁对谁错，比拉多啦，这个领袖啦，或者什么。我们要看到神在整个事情的后面的心意。我们在说历史啊，从某个角度英文叫做 history， 历史就是 his story， 每个事情的发生，顺的逆的，好的坏的，基本上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明天我们在看的时候都要按照神的预言，所以后面讲了好些的话记载，特别是约翰这节都讲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所以我们的神依靠他，从开始到末了，这个事情开始就依靠他，结果你一定会走在他神的心，他的心的里面，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为这样的神，他成为你的神，成为你的救主，我们要向他感谢。为这样的神帮助我们，不仅明白他，而且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走，有能力活在他的心意的里面，我们要向他感谢。也要为神给我们有机会在地上能够为他做见证来向感谢。但我说见证不是轰轰烈烈的站在舞台上说哦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在你的环境，在黑暗的当中，你成为一个明光，纵然你的微小，我的微小像个小蜡烛一样，不在极黑暗当中，那个光是这个黑暗的唯一的盼望。这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唯一的出路。纵然有时候这个光 从某角也没什么了不起。哦，我每次想到这些时候，我就觉得我活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个环境顺了逆了，我觉得我活着还蛮重要。不是欧永亮什么本领，是神在你上的旨意，或是你在神的手中活出他的心来之后，你就知道你是何等的有价值。为这个，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专门在向他们感谢，叫上主成就这一切。主啊，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工作。我感谢，我赞美，求主继续引领我。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哦，让我能够更多的走在心当中，让我更多走在活在你心的里面。哦，好叫我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让我真正活着不在位置，不会看自己。主啊，让我活着就单单为你，单单为带领我，带领我向，带领我们的教会向前，带领的百姓向，带领的儿女向，进到心的里面，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啊，有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做一些回应的祷告。主，你的话不仅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主啊，多少时候你的话透过圣灵的帮助，成我们生命的粮。哦，让我们不仅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渴慕，而且有能力活出你的心意来。主啊，见的话，见的灵，不断的改变我们，不断的提升我们，不断的转化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盐，成为光。好叫我们在地上，你可以用我们成为转化这个地的力量。哦，主啊，我们真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是掌权的那一位，哦，你因为你是圣洁，你是公义的那一位，主，我们就仰望你。再次把我们自己，把教会，把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不论在职场，在整个城市，把这个国家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呼求你，现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居首位掌王权，也透过我们，也用我们，能够彰显你在这个地，你是坐着为王的那一位。纵然洪水泛滥，你会坐着为王。哦，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把今天余下时间你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